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8月23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太经济框架首度面对面部长级会议9月在美国举行。扎波罗热核电厂遇袭引疑虑，美英法德与军事克制。俄入侵乌克兰将满6个月，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会议员州参议员初选提前投票结束。拜登9月将会主持白宫峰会，聚焦由仇恨助长的暴力。拜登政府新版 DECA 释放25万非法越境儿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美国、日本等14国参加的新经济圈构想印太经济框架 IPEF 部长级会议预定9月在洛杉矶举行。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为了建立同中国抗衡的经济框架，今年5月主导成立印太经济框架 IPEF，有美国、日本、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南韩、印度和澳洲等14国参加。印太经济框架预定9月8号和9号在洛杉矶召开部长级会议，成员国将会正式协商并且制定包括数码经济在内的贸易、半导体等重要物资的供应链人性化、减排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税制暨反贪污等四大领域规则。成员国亦都可以只是参与部分领域的协商。印太经济框架5月成立之后，曾经召开网上形式的部长级会议和事务层级协商。报道说，实际协商的话，美国顾虑到对美国产业的影响，将不会讨论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废除或者调降关税的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没有停战迹象，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领导人21号敦促各方在俄罗斯军队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保持军事克制，同时他们誓言要在战争中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总理索尔茨的发言人表示，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电话会谈中亦都呼吁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独立观察人员迅速造访扎波罗热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周边近期爆发军事战斗，而且核电厂设施一再受到炮击。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互相指控是对方发动攻击，各界就担心恐怕会有爆发核灾的可能。法国总统府19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可以前往扎波罗热核电厂进行视察。在21号的电话会谈，索尔茨、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仲同意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即将满6个月，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将会在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由 36% 下调到 2.6%。 Wunderlist 网站列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全世界产生的十大影响。首先，战争影响全球原油生产；第二是天然气短缺，依靠俄罗斯天然气过冬的欧洲各国正在为天然气的来源担心；第三是网络黑客攻击明显加剧；第四是食用油短缺，因为乌克兰是全球主要葵花籽油的出口国；第五是全球股票市场动荡下跌；第六是全球银行，尤其是欧洲涉及俄罗斯的银行风险最大；第七是全球运输，已经受到全球疫情冲击的运输被乌克兰战争进一步打乱；第八是全球汽车产业， 原油价格导致汽车油价飙升，再加上半导体同晶圆短缺以及其他钢材短缺，令汽车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第九是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第十是粮食生产前景堪忧，但饥荒就好似幽灵咁紧随战争的脚步。8月21号国会议员州参议员初选九日的提前投票期结束，由于今年选区重划，初选分两次进行，国会和州参议会初选被推迟到8月23号。根据纽约市选举局网站，九日提前投票期总共有76,335人提前投票。今次国会初选将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走向哪个方向的早期检验。最热门的是国会第十选区和第十二选区。在新的国会第十选区，有四名热门的参选人，分别是支持堕胎、提出由市卫生机构免费提供堕胎药物立法的激进派华利娜，被媒体形容为意识形态醉了，支持废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牛郁林，反川干将前川普弹劾首席联邦检察官高德曼，以及同性恋国会议员琼斯。在新的第十二区选举，资深国会议员纳德勒和马龙尼就正面交锋，曾经两次竞选公职的民主党新人帕特尔亦都有加入参选。白宫8月19号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在9月15号在白宫主持一次峰会，反制由仇恨助长的针对美国民主的暴力所造成的效果，并且凸显拜登政府在减少枪械暴力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次主题是我们团结则立的峰会，将会将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权团体聚集在一起，并且由拜登发表主题演讲。拜登将会闪述令美国更加团结的愿景。让皮埃尔说，虽然我们国家经历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由仇恨助长的攻击事件，由奥里克里到匹兹堡，由艾尔帕索到波威，由亚特兰大到布法罗，压倒多数的美国人仍然团结在一起，反对这种暴力。民主党人拜登试图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凸显他最近在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包括他在6月签署的枪械安全法。拜登政府已经重新安置了超过25万名由墨西哥非法越境的无人陪同的儿童，令美国正面临继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 DECA 计划之后，有一个重大而长期的移民难题。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的数据，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南部边境已经逮捕了超过25万名无人陪同的非法越境移民儿童，并且迅速将他们释放给在全国各地的担保人，而不是遣返他们自己的国家。 DECA 由成立之初就广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该计划违宪，不具备合法性。2017年9月，川普政府正式宣布将它取消，同时要求国会制定法案代替 DECA， 但是法院裁决政府采取这个行动并不适当，之后这件案就停滞不前。拜登2021年1月上任之后，很快就签署了目的是加强该计划的行政令，同时亦都引发又一轮法律战。上星期五标志着 DECA 实施10周年，但是十年来由于两党的立场分歧，国会并没有就该问题提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而拜登政府已经释放和将会释放的几十万移民儿童，令很多美国人担心。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和韩国近年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连到月之自由之盾，已在星期一拉开序幕，并将持续到9月1号。据韩国国防部指出，这一次军演是要全面提高因应朝鲜发起局部挑衅和全面战争的能力。军演期间，政府和军队将在韩美联合机制下 熟悉跨部会的危机管控和联合作战支援流程。此外，联合演习规模和训练亦将恢复正常化，加强韩美两国同盟关系和联防态势。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军将展开11项野战训练，动用飞机、坦克、战舰和规模达数万军人的兵力。今年头几个月，朝鲜当局实施了几十次导弹试验，并不断威胁要对韩国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情报亦显示，平壤随时都有可能实施五年来的首次核试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在今年五月上任之后，曾表示要将韩美联合军演恢复到正常水平，来到确保有能力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挑战。尽管平壤之前声称会对演习做出坚定回应，不过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美韩演习开始之后，还未立即看到朝鲜方面的异常动态。目前北半球的严重干旱已经从美国加州的农场燃烧到欧洲和中国的水道。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部分地区正是经历1961年有纪录以来持续最长时间的热浪，导致制造业因缺水、缺电而停工。而在欧洲，影响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干旱可能成为5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至于美国西部的干旱，似乎则是12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在美国，农民预计将损失超过 40% 的棉花作物。欧洲由于炎热和干旱的气候条件，西班牙的橄榄油收成预计将下降1/3。作为欧洲贸易动物的莱茵河、意大利波河等流域正处于历史低点，迫使制造商减少出货量。另一方面，河流水位下降亦减少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水力发电，影响天然气的替代能源供应。据目的投资者服务公司表示，长期的干旱和热浪对旅游、农业和制造业等产业的影响可能会拖累南欧各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对于全球前几大经济体而言，今年夏季的干旱将加剧原本就已经承压的全球贸易系统的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盟友、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女儿达利亚·杜金纳，在星期六晚上在莫斯科城外疑似被汽车炸弹炸死。俄罗斯刑事调查人员表示，当局正是以谋杀罪对这一起事件展开调查。莫斯科地区的调查人员在一个声明中说，达利亚·杜纳金驾驶的丰田越野车在莫斯科以西一条公路上发生爆炸。从网上照片和电视视频显示，爆炸威力很大，汽车被引翻在路边，燃烧起熊熊大火。调查人员仍在爆炸现场收集废片和杂物。据俄罗斯媒体指出，达利亚驾驶的这一辆越野车属于他的父亲杜金，而杜金原本可能是被针对的目标。父女两人当日在莫斯科城外参加一个联欢会，但杜金在最后时刻决定乘坐另一辆汽车，达利亚则先行驾驶父亲的车离开。30岁的达利亚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到处发表政治演说，并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担任官方共青团真理部的电台共同节目主持人。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曾将达利亚列入制裁俄罗斯相关人员的名单中。根据白宫星期日在一份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声明中提到，美、英、德、法四国领导人讨论怎样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努力。白宫在描述四国之间的通话时说，他们讨论了正是进行的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加强对中东地区合作伙伴支持的必要性，以及共同努力阻止和约束伊朗破坏稳定的区域活动。但白宫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欧盟和美国上个礼拜表示， 他们正是研究伊朗对于最终重启核协议的反应。根据该协议，德克兰限制了其核计划，来到换取经济制裁的缓解。2018年时任总统川普废除了该协议，说该协议对伊朗过于软弱，并重新实施了严厉的制裁，促使伊朗开始违反其铀浓缩限制。而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如果外交手段无法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器能力，以色列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日宣布，阿联酋驻德克兰大使将在近日恢复履职。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指出，大使蔡福未来几日将恢复驻伊朗大使馆的职务，说此举目的是实现两国及更广泛地区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伊朗今个月较早时亦表示，科威特已经派任新的驻德克兰大使，这一个是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随着中东政治阵营情况发生变化，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希曾在7月中旬呼吁缓和区域紧张局势，并释放信息说阿联酋大使可能重返德克兰。阿联酋和科威特都曾在6年前降低同伊朗的外交关系层级。2016年沙特阿拉伯处决12批穆斯林神职人员尼姆之后，伊朗抗议人士袭击了沙特驻伊朗外交使馆，阿联酋当时就降低了同伊朗外交关系层级，以示同沙特团结一致。其他波斯湾国家包括科威特在内，当年亦有采取类似行动。据白宫星期日表示，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已连续两次 COVID-19 筛检都呈现阴性，今个礼拜将可以解除隔离。之前吉尔拜登是在南卡一处私人寓所度假期间检测出阳性。71岁的吉尔在8月16号确诊后，距离夫世总统拜登两度确诊已接近两星期。而今年11月将满80岁的拜登最近才从第二次确诊中康复。据医生介绍，吉尔拜登之前已接种过两剂疫苗，并注射两剂加强剂，确诊后症状保持温和。医师亦开给他一个疗程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第一夫人发言人亚历山大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隔离五日并接受连续两次的 COVID-19 检测阴性之后，今日较晏时将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前往特拉华州，但外界尚不清楚吉尔几时会返回白宫。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本考虑部署远程导弹对抗中共，美国会参议员推法案禁止中共国企购买美国农地，反助大选，川普可能公开搜查监控录像，钟南山说武药可以预防新冠引发热议，闻到死亡气息，西藏上空大量秃鹰盘旋，北京市民银行外大排长龙提宴，风向不对，继司马南之后孔庆东亦被禁言，韩国乐天全面撤出中国，计划重心转向东南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本考虑部署远程导弹对抗中共，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正是考虑部署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增强对中共的反击能力。这些导弹将是现有武器的改进，将射程从100公里扩大到1000公里。读卖新闻说，这些导弹将被部署在西南九州地区以及日本西南海域靠近台湾的小岛上，由船舰或战机发射，而且还将进行升级，令日本现有的舰艇和飞机可以发射新的导弹，而这些导弹可以打击陆上目标。报道说，该计划是日本试图缩小和中国导弹能力差距的一部分。 同时亦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日本想通过修宪增强其军事能力的计划正是受到全球关注。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军费开支，并采取更为自信的战略，但日本没有部署远程导弹，这个是日本对打击外国领土目标的武器限制之一。日本自卫队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每一次的变化都和国际间的重大事件关联。近年来，日本军费开支年年上涨，不断创下纪录。今年6月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分析文章提及日本现在所处的不安周边环境，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发展核武器。另外，根据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正是将中共视为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日本强军符合这个战略的需求。美国会参议员推法案禁止中共国企购买美国农地。美国南达州联邦参议员朗兹日前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列入黑名单，禁止这些国家的个人和实体投资、购买或获得美国的农田或农业相关企业。朗兹在17号提出一项法案，声明说，保护美国农田对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项收购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因为它允许中共密切监控一个非常重要军事设施的行动和通讯。朗兹指的是中国霍峰集团购买北达科他居民的土地，而这片土地距离美国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只是约20分钟车程。大福克斯空军基地是美国最先进的军用无人机技术所在地，亦是新的太空网络中心。朗兹发推文强调说，该法案将阻止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在美国购买农田和农业企业。反助大选，川普可能公布搜查监控录像。自8月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突袭搜查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私人住所的行动以来，要求川普公开海湖庄园监控录像的呼声一直持续。美国各大媒体亦在度要求法官公布 FBI 获得搜查令所提交的宣誓书。川普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川普的二仔艾里克在电视节目中露面那阵说，海湖庄园对 FBI 搜查那阵的监控录像将在正确的时间发布。CNN 报道说，川普的盟友都在度呼吁公开这段录像，暗示他或者可以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广告中使用这些录音，这个可以有效地向美国人展示川普受到政治迫害的具体实例。但目前仲不清楚这段录像会显示什么，或者会不会为川普助选带来重大好处。而艾里克认为 FBI 突袭本身已经反过来对川普起到积极作用。 FBI 在8月8号突袭川普庄园的行动中甚至要求关闭安全摄像头，遭到川普的律师拒绝。 CNN 报道说，关闭监控摄像头的要求是由司法部反情报和出口管制负责人布拉特提出的。而与此同时，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CNN 和其他媒体希望美国地方法官莱恩哈特支持让美国司法部发布 FBI 为海湖庄园搜查令提交的宣誓书。美国媒体认为，宣誓书的发布将有助公众确定司法部是否有正当理由对前总统的家进行搜查，或者他是不是拜登政府对川普的仇杀的一部分。钟南山说武药预防新冠引起热议。在20号，中共院士钟南山在一个医学会议上说，到目前为止 冇一种药可以预防新冠病毒，引起舆论热议。网民就嘲讽钟南山话唔卖莲花清瘟啦，板蓝根得唔得？疫苗有冇效啊？中国新闻网报道话，钟南山喺广州出席第十八届国际诺病学大会嗰阵声称，直至目前冇一款药物被证实对新冠肺炎有预防作用，暗示新冠疫情唔会喺短期内结束。而在之前，钟南山为国产药物莲花清瘟站台，声称该药对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上海封城期间，政府可以不发菜、不发物资，但莲花清瘟必须派。居民收到很多莲花清瘟，误以为吃了该药可以预防感染。在20号下午，#钟南山称目前没有药能预防新冠的字句登上微博热搜，大陆网民纷纷嘲讽钟南山话唔卖莲花清瘟啦，系咪莲花清瘟冇续费？除了莲花清瘟，钟南山仲讲过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所以亦有网民讽刺话板蓝根得唔得？仲有网民质疑话，按照这个逻辑，新冠疫苗有没有预防效果？更多网民哀叹，产业链发展起来，疫情没那么容易结束。海外推特上对钟南山亦是一片叫骂声，钟南坑丢出一个钟南山演戏，他只是党的一块抹布，用完之后一定会被丢弃。闻到死亡气息，西藏上空大量秃鹰盘旋。西藏疫情相当严重，官方近日通报每日新增几百感染个案，遍布西藏各个地区。而随着游客返乡又蔓延至全国各地，在19号，西藏某地居民区上空出现大量秃鹫盘旋，网民惊呼话：好得人惊，是咪秃鹫闻到死亡的气息？据官媒报道话，在19号，西藏全区新增本土确诊个案22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01宗。20号新增本土确诊个案2宗，无症状感染者219宗。西藏全区共有高风险区418个，中风险区232个。因为中共一贯掩盖疫情真相，当局公布的数字无法反映疫情的真实情况，只可以做一个参考。但从目前西藏全域陷入停顿，并在各地搭建大量方舱来看，西藏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网民发布的影片显示，在19号，西藏某地居民区上空出现大量秃鹰盘旋。网民话，一般秃鹰是闻到死亡气息才会大量出现，而西藏历来有天葬的传统，天葬就是人死后将死者的尸体放在天葬台让秃鹰吃。天葬台一般都位于远离居民区的山，但在居民区出现这么多秃鹰就显得极不正常。据官媒在10号报道，西藏已经在拉萨市、日喀则市、昌都市建成三间方舱医院，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亦搭建了帐篷方舱医院，16号下午启动，17号晚8点正式投入运作。西藏林芝市亦正是建设方舱医院。北京市民银行外大排长龙提宴。19号下午，北京通州区某北京银行网点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原来是在当日北京医保局一则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出炉，其中一项是在今年9月1号起，个人账户资金专款专用，参保人员不得自由支取的规定，让不少北京市民恐慌。据第一财经报道，记者19号下午在北京银行多个网点见到，不少市民拿着北京医保存折在北京银行外排起长龙。有市场人士估计，这次通知将对北京银行这笔沉淀资金产生较大影响，之前北京银行尚未明确披露这个业务的规模。 除了北京银行之外，北京农商行作为代理行亦可以做医保存折的账户查询和取现，但无法进行联卡转账等的操作。记者在19号下午走访中发现，不少了解这个业务的居民为减少排队时间，转去北京农商行排队提现。风向不啱，继司马南之后，孔庆东亦被禁言。中共大五毛司马南在美国买楼事件发酵，被全网封杀，微博被禁言。之后另一个无咗北大教授孔庆东的微博亦被禁言。网民疑惑风向不啱，下一个要禁言胡锡进。旅居美国的网友爆料说，司马南在2010年就在美国购买房产，持有人是他的妻儿，购买价格是583,700美元，现在市值已经是过百万。司马南有反美斗士之称，曾经直言反美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被曝光在美国买屋之后，舆论迅速发酵。在无法抵赖的事实面前，司马南在18号被迫在微博公开承认自己在美国买屋，但声称全家都没有住过，亦没有入籍美国。同为五毛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发微博为司马南辩解，说在美国买过屋投过资就不可以批评美国。网民回应说，大家之所以群情汹涌，除了买屋之外，更多是因为他刻意隐瞒，而且公然讲大话否认。司马南的微博主页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司马南的抖音和头条号亦一度被禁言，估计官方是怕舆论发酵，所以压制丑闻。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在同一日，另一个大五毛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微博亦被禁言。孔庆东因为经常吹捧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和极端仇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被网民称为毛左，孔庆东都被禁言，令网民感到诧异。风向不啱，下一个要禁言胡锡进。据了解，孔庆东之前曾在微博发表过反疫苗、反核酸言论，被指难得讲人话。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和吴法天被大陆网民嘲讽为四大五毛，这四人仲被评为中国十大恶心人物。韩国乐天全面撤出中国，计划重心转向东南亚。韩国乐天集团在18号说，董事会在7月通过出售成都乐天百货的决议，关闭在华最后一家门店。乐天集团曾因萨德风波被中共报复，经营严重受挫，陆续关闭门店。据韩联社报道，乐天集团目前公司正是推进出售股权，收购方和细节尚未敲定。乐天集团在94年进入中国市场，旗下乐天马达曾在中国开店超过100间，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而乐天百货在2008年进入中国，在北京、天津、威海和成都等地开设门店。乐天集团在12年在上海成立乐天中国总部，在17年3月2号集团因提供土地给韩国政府作为萨德反导弹基地，以抵御朝鲜的核威胁，遭到中共政府反对和报复。中共煽动民众抵制韩国企业乐天集团，大陆各地发起抵制乐天马特超市的行动，乐天集团因此陷入经营困境。在短短四个月，乐天在中国的112间卖场就有87间被迫关闭。乐天马特中国门店在18年全部关闭。乐天集团相关人士说，去年底作出解散中国总部的决定。韩国 SBS 电视台对此报道说，乐天集团即将解散名存实亡的中国总部，终于不再迷恋中国市场。 报道话，乐天集团全部撤出中国后，计划重心转向东南亚国家布局。今年第二季，乐天百货公司在越南有两间，在印尼有一间门市。乐天马特超市在印尼有49间，在越南有14间。虽然乐天因萨德风波退出中国市场，但中韩双方在部署萨德问题上仍然在角力。中韩两国外交部长8月9号在山东青岛举行会谈后，双方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再度出现争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习近平施压，左佩洛西访台，内幕曝光，威胁中共17国空军澳洲军演。消息话，美中俄三国元首11月同聚巴厘岛。连续10日红色高温警报，中国旱涝危机持续一个礼拜。中共当局又辟谣了，引民众大量嘲讽。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华盛顿邮报8月20号曝光了习近平对佩洛西访台施压的内幕。习近平明确向拜登提出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而佩洛西就提出了两个条件回对拜登。话又称消息来自美国政府多名匿名官员。报道说，佩洛西表示他愿意在两个条件下重新考虑访台行程。一个是总统直接要求他不要去，而是如果台湾总统撤回给他的邀请。他还告诉白宫官员知，他会考虑默许拜登的请求，但他会将拜登的要求公开，表明自己是依总统的指示取消访台行程。报道说，佩洛西开出的条件令拜登陷入困境。如果公开拜登不希望佩洛西访问的消息，这个将有可能使拜登和白宫在中国问题上显得软弱。根据白宫的讲法，拜登没有和佩洛西就访台行程通过电话。话又引述白宫一名资深官员的话讲，习近平在和拜登通电话时，明确向拜登提出要求，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访台。而拜登对习近平说，他可能无能为力，国会是美国政府独立的一支。佩洛西和其他国会议员一样，在是否出国访问问题上完全由他们自己作主。拜登还警告习近平，如果佩洛西真是访台，北京亦都不能够采取挑衅性和胁迫性的行动。华邮的报道证实了之前《华尔街日报》的内容。《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共决策层的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在中美首脑7月28号通话时，习近平警告拜登，如果佩洛西去台湾，会有不确定的后果。但他亦表达了现在还不是爆发全面危机的时候，并说双方都需要维护和平与安全。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几个月的外交努力却未能阻止佩洛西的访台行程。习近平对此感到沮丧，这一次通话是习近平最后决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华邮报道说，据几位资深政府官员和白宫官员称，即使他们为佩洛西的访问权进行辩护，但高层官员对这一次旅行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些高层官员说，在过去几个月里面，美国已经看到各种迹象表明，中共正在考虑在台湾海峡两岸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活动，而且官员已经看到了北京将利用佩洛西的访问作为采取行动的藉口的迹象。尽管美国国防部、印太司令部和白宫国家安全官员指出了风险，佩洛西还是继续了这次访问。他坚持认为访问台湾是因为有必要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而且在民主与威权对立中支持民主。报道说，之后白宫就北京对佩洛西之行的预期反应开展密集的外交活动。白宫向亚太的盟友保证，不会对中共的军事演习针锋相对，但是一定会保卫印太地区盟友的安全。白宫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官员已经成功劝说盟友 包括欧洲的盟友共同谴责北京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前所未有的过度反应。另据日本时事社报道，随同佩洛西访台的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对媒体表示，北京试图进行实际的威吓，但佩洛西一行不理会，北京无得请，因为佩洛西如果放弃访台的话，就会形成北京能够左右国会议员外访行程的新常态。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空战演习正在澳洲举行，吸引了美、英、澳等17国参加。专家分析，美军刚将 B-2 轰炸机部署到澳洲，加上定期的跨国合作演练，可威胁中共，吓了他贸然开战。据澳洲皇家空军介绍，两年一度代号漆黑2022空战军演，因为疫情中断四年，这一次扩大规模举行，从8月19号起为期3个礼拜，有来自全球的多达2500名人员和多达100架飞机参加，参与的国家包括澳洲、法国、德国、印尼、印度、新加坡、日本、韩国、英国、菲律宾、泰国、阿联酋、加拿大、荷兰、马来西亚、新西兰和美国，其中德国、日本和韩国是首次参与，这个亦是二战后德国空军首次前往印太地区。包括北京日报、四川国防时报、多家大陆媒体以17国军演开始为题报道，提到这一次美国集结四大洲盟友。在区域和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有意拉拢日本、韩国，强化军事同盟，成立亚太版北约。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兼任教授张延廷8月19号对大纪元介绍，这次演练是继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军力展示后又一次空中军力的集结展示。他认为从地缘战略布局来看，美国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意味浓厚，从东太平洋来看，北部有日本、美日同盟作牵制，中部以台湾美国航母打击群、关岛三线做布局，南部由澳洲部署，三者隐约形成一个三叉戟对向中国。军事评论员沈舟8月20号话俾大纪元知，美国及其盟友会定期举办类似军演，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这一类演习可视作对中共的威胁，以吓阻中共贸然开战。印尼总统日前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将出席今年11月中旬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拜登预计亦会出席峰会，三国元首有可能同时会面。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8月18号告诉彭博社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表示将出席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佐科说，习近平会来，普京总统亦话俾我知佢会嚟。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话，美国总统拜登预计亦将前往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如果消息属实，11月中旬美、中、俄三国元首将在巴厘岛一同会面，而普京的对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收到参加会议的邀请。目前台海局势恶化，俄乌战争仍处于胶着中，美、中、俄三国元首如果一起出席 G20 峰会，将对世界格局起到怎样的影响引发关注。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普京和印尼总统佐科在18号的电话中讨论了巴厘岛 G20 峰会的准备工作，声明中没有提及普京是否会出席。华尔街日报仲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官员计划让习近平在11月访问东南亚期间与拜登进行面对面峰会，这个将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会谈。习近平预计在 G20 峰会之后前往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拜习会可能在两次峰会期间举行。知情人士仲透露，佩洛西访问台湾之行使习近平受到刺激，因此更改了外访计划。 习近平计划9月中旬前往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市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在那里会见普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知情人士说，当中共的警告威胁未能阻止佩洛西访台之后，习开始计划外出访问，因为他担心与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导致意外的擦枪走火。在疫情爆发后的近三年时间里面，习近平没有离开过中国，但在今年7月1号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仪式。中国中央气象台21号再发高温红色预警，四川等八省高温最高达40摄氏度以上，这个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0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中国水利单位亦提出预警，未来一个礼拜面临汛情、旱情叠加的严峻形势。根据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中国大约一半地区21号白天有35到39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湖南中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浙江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大约有一半面积笼罩在60年来最干旱亦最漫长的极度高温中，而且至少未来一个礼拜不见降温，最长河流长江水位创新低，关键水道的大部分区域停航。近年中国气候极为反常，除了高温，多个省份亦面临极端降雨的状况。中共水利部官员在8月19号的一项会议上指出，预测未来一个礼拜中国面临汛情、旱情叠加的严峻形势。旱情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和洞庭湖、鄱阳湖地区，旱情将持续发展，汛情部分主要在从化江及第二从化江、海河流域部分水系、黄河上中游地区，特别是内蒙古河段和北干流上段、渭河、海南及西江流域沿海诸河等，将有较强降雨过程，发生洪水的可能性较大。近日中共福建当局辟谣称，网传100个中国人存瑞士银行78000亿，并对相关数字分析矫正，引起众网民对中共权贵在海外藏匿巨额资产的嘲讽。8月19号，中国基金部报道说，近日网上热传100名中国人存瑞士银行78000亿，都是啲乜嘢人？一文中称，瑞士银行公布消息，100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合计78000亿，平均存款是780亿人民币。对此，福建辟谣称网传消息不实，消息中的瑞士银行其实是指瑞银集团，并称据相关资料介绍，瑞银集团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被欧洲货币连续四年评为全球最佳私人银行。文中仲称78000亿是2017年时中国373名富豪所有资产，将373名换成100名，这个博眼球的意味更浓了，谣言就是这样以讹传讹制造出来的。在新浪微博转发福建辟谣的内容后，引发微博网友的嘲讽和质疑，你们不辟谣我都不知道这个谣，还有多少这样你们辟过我才知道的谣，名为辟谣，实则基本等于官方认证，一看就是假的，不可能是人民币，应该是瑞士法郎。为了不被这一类谣言满天飞，希望全国推行官员财产公开。财经杂志评论区很快开启了消息审查，转发功能亦被关闭，之后大量网友又将这一消息转发其他评论区继续热议，评论都关了，不禁令我想起很多成语和典故，例如什么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狡兔三窟，你猜他们在其他国家的银行里面还有多少钱？亦有推友说，还记得上海数据外泄的时候辟谣吗？只有9亿7千万，所以说泄漏10亿是谣言。维基解密曾经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官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海事局又宣布22号在东海和珠江口举行军事演习，在中共将挑衅变成常态的叫嚣声当中，澳洲军方主办的多国空军联合演习漆黑，自8月19号至9月9号在澳洲北部达尔文空军基地等地展开。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空军的首度参与。有学者分析，欧盟领头羊德国、法国在欧亚局势紧张之际派军机参与印太演习的意义，关键是欧洲逐渐认清中共比俄罗斯更具威胁性。德国在5日前的疾速太平洋2022任务当中，就派出了包括6架欧洲台风战机在内的13架军机，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调动之一。行动主要目的就是在24小时内从德国飞抵新加坡，再快速朝澳洲北岸达尔文部署。德国空军司令格哈兹中将告诉美媒国防新闻，德军目的是为了展现我们能够在一日之内抵达亚洲。法兰克福汇报表示，德国正在加入印太地区的反共联盟，从长远来看，这样会对德中贸易关系带来影响。德国空军进入印太地区主要不是炫耀武力，而是一种战略承诺。德国正在发出信号，准备在这个可能已经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地区进行军事介入。去年一艘德国护卫舰进入该地区，现在战斗机出动了。德国联邦国防军没有讲出潜在的对手是谁，或者要处理什么情况，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他在亚洲的合作伙伴正在准备着可能同中共发生的对抗。报道说，从长远来看，德国将会很难在对外贸易上同北京保持无障碍的关系。德国正在加入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联盟，共有17个国家参加的军演，旨在向中共政府表明印太地区不会任由中共单独随心所欲。中共将南海大部分地区据为己有，但世界贸易的30%以上是通过印太地区的航道进行的。演习结束之后，德国的欧洲战机将会留在该地区，3架飞机将会飞往日本，其他飞机将会参加同新加坡空军的军事演习。对于目前的德中关系，德国传媒评论说，围绕佩洛西访台，德国亦都考虑激怒中共会为德国自身造成怎样的损失。毕竟德国经济目前对中方有依赖，但是一个越来越对内专制、对外蛮横的政权，不可能成为繁荣和稳定的基石。静悄悄的德国外交政策并不能够让北京的挑衅行为变得更可预测或者更为低调。如果德国政府在面对台湾、面对中共时能够拥有更为坚定的立场，这样德国就不仅仅是在这里捍卫自身利益，更是在这里践行其世界观，为其急需的事作出贡献。而贸易促成转变不再合时宜，作为欧洲的最大经济体，德国如果想在外交方面重获行动能力，就必须削减对中俄等专制国家的依赖度。尽管中共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企图阻止各国和台湾往来，但台湾本周将会迎来更多的外国议员，包括日本和美国的代表团，还有丹麦国会代表团亦都准备在今年秋天访问台湾。这个是北欧五国的第一个访台国家。有人说，北约欧盟各国可能都在路上了。丹麦传媒报道，丹麦国会有6个政党表示，预计今年秋天举行的选举结束之后准备访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包括第二大党丹麦自由党、同埋丹麦人民党同埋保守人民党等。他们表示，丹麦国会必须经常亲访情势紧张的区域，以获取相关资讯，亦都包括台湾。丹麦自由党外交政策发言人燕森强调，台湾现在正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不能顺应中共的意愿让台湾孤立，绝不能让中共得逞。有推测认为，如果丹麦访问团访台成行，势必对丹麦造成影响，激怒中共。而在21号，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率领经贸及学术代表团抵达台湾，期间他们将会觐见蔡英文总统，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宴，并拜会相关政府机构及半导体厂商代表。台湾外交部表示，印第安纳州和台湾颇具渊源，是台湾在美国缔结的第一个姊妹州，这个是侯康安州长首次访台，将有助持续提升和强化双边各项关系。 关系。随着美国、日本和欧洲对中共的恐吓越来越不放在眼内，各国政府和台湾接触的次数越来越多。22号将会有日本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率团访台，跟住落嚟，加拿大众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10月来访，德国国会友台小组和人权委员会亦都预计10月先后访台，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就会在11月或者12月完成行程。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共产国家，被人告密是家常便饭的事。在北韩，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的消息被封锁，可能当局怕民众模仿去偷袭国家领导人金正恩。但偏偏有一名北韩女性意外得知了安倍的死讯，并同街坊邻居谈论此事，不料遭到举报，其后被拘捕。每日朝鲜日文版报道指，安倍遇食消息只有一部分官方干部知道，当局为了确保金正恩安全，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部门通知各地加强维安，倾力保护领袖。但一般民众可能不知道这件事讲出去的严重性。一名住在咸镜北道茂山郡的妇女告诉邻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当中遭人枪杀，起了一传十，十传百，街头婆妈都知道了这件事，亦都传到了当局耳中，结果这名妇女以散播谣言的罪名被拘捕。当局派人搜查她屋企，发现她持有可以收到中国信号来源的违禁手机，但由于当局曾经下令将韩国、中国手机用户连根拔除，这名妇女很可能会被送到政治反收容所，而告密者就被当局奖励了两星大豆油。在疫情仍在肆虐的当前，各种传染病和变异病毒亦都在度不断出现。除了令人恐惧的猴痘，印度又出现一种新型病毒性疾病，感染者身上会长出剧痛、红疹和水泡，并慢慢扩散至番茄一样的大细，因而得名番茄流感。据印度当局通报，目前已经累计超过80宗感染案例。更加引起注意的是，感染者全部是5岁以下儿童，其中更加有58个孩子因此不幸丧命，可以说死亡率相当高。番茄流感最早的病例在今年5月被发现，起源于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现已蔓延至邻近的泰米尔纳德邦。感染者除了身上会长出大量水泡，症状还包括高烧、恶心、腹泻、脱水、关节肿胀和身体疼痛等。据当局部门研究，同登革热的症状非常类似。研究人员将番茄流感引起的皮疹、水泡和喉痘做了比对，又将发烧的症状和登革热、肌孔肯亚热、手足口病做比较，认为番茄流感可能是后三种疾病的后遗症，是克拉拉邦当地的地区流行病。另外，研究人员亦都补充，虽然症状表现上类似，但番茄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两者之间并无关联，呼吁外界无需恐慌。8月21号是纽约国会议员初选提前投票最后一日，六四学运领袖、纽约第十选区国会议员华裔参选人洪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在19号宣布将 End the CCP 加入到他的竞选纲领当中，并声援本月初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4亿勇士。洪艳说，纽约是中共渗透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情况触目惊心。他在参选国会议员的过程当中，亲身感受到中共手臂伸得好长，干预美国选举。他在3月16号通过美国司法部在当日公布的文件了解到，中共企图破坏他参选国会议员，包括制造丑闻、暴力攻击，打到他不能参选，甚至制造车祸。中共国安人员明确说，洪艳可能被选为立法者，现在我们不想他当选。文件公布之后，中共并没有收手。洪艳说，在3月17号和18号，纽约中领馆通过代理人通知亲共侨领不能参加洪艳的活动，不能捐款，不能投票，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听从，就不让他们回国做生意。洪艳的支持者说，美国目前阻倾，洪艳的27年军人经历和牧师经历让他具有常识，不会偏离正道，而且他待人有修养，非常难得，并呼吁华人朋友清醒投出手中这神圣的一票。纽约国会议员初选日在8月23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